请我们来读诗篇，旧约诗篇121篇，诗篇121篇，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护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必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想这一章的圣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许我们都会背它，但是我想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借着这一章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来看神在基督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因为诗篇120篇称作上行之诗，我们知道上行之诗呢一共有15篇，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那么这15篇的诗篇在圣经里面称它作上行之诗，而诗篇121篇呢刚好就在120篇之后，然后122篇呢就接着121篇一直到134篇，所以总共是15篇的诗篇。那我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121篇不是单独的一篇诗，它可以说是这15篇诗篇里面的一篇，所以圣灵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15篇的诗篇，你会发现呢，这个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位置、所在的地点、所在的地方，圣灵好像有一些特别给我们有一些的描写，所以不知不觉的这里把一条路指引给我们。比方说我们读120篇，这个写诗的人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搭帐篷之中，有祸了。这是第5节。我们知道米舍就是今天的黑海跟里海中间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以色列人大概在公元前722年被掳到亚述，特别是北国被掳到亚述的时候，他们所被掳到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带的地方。所以很明显在这里写诗的人呢，已经不在迦南美地，神明明是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好像呢他们是到了被掳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米舍。那么基达呢，基达我们知道是指着今天阿拉伯半岛这里的一个地方，所以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不在迦南地，他不在神所应许给他那块地方，而且他察觉到他住在那里太久了。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搭帐篷之中，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持久同住。问题就出在这里，米舍和基搭对他们来说不是经过一下，米舍和基搭成为他们久住之处。所以他的难处就是，我住在米舍，我住在基塔，我和这些人许久同住，结果我就落在极难当中。所以他就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很清楚，这个整个诗篇这个15篇诗篇是从约旦河外，是从迦南地以外的地方开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120篇是开始，然后呢如果我们读到122篇的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华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读到二十二一百二十二篇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写诗的人他已经到了迦南地，所以他人对我说：“我们也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没有多久以后，他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可见呢，现在这个人是往西安大道去，而且不久他就要去朝见神。那么等到我们再读到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这个人呢现在到了锡安山。然后到了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写诗写到133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呢，不只是脚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而且事实上呢他已经到了圣殿。我们知道已经到了摩利亚山，到了圣殿的山上，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去朝见神过节的时候，等到他们一直聚集在神殿前的广场的时候，他们就要唱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写诗的人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根据一些圣经之外的资料，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圣经之外有够多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年每年三次去过节的时候，那么当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唱这首歌，因为那条路不是容易的道路，是用这些诗歌来鼓舞他们，一步一步的，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暂时把遗传放在一边，但如果我们从圣经仔细的读这15篇的诗篇，你很明显看见这个背后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诗篇84篇所说的往西安的大道。那这条路不容易，因为需要力上加力，个人来朝见神。那为什么力上加力呢？因为这条路不是水平的路，这条路乃是垂直的道路。写诗的人怎样从约旦河外，很可能是大河的那一边，然后他的脚步渐渐地往迦南移。那不止到了迦南，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要往神的殿去，那最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一路上最后他们到了133篇134篇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他们已经来到殿中。比方说134篇，耶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华的等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从圣经本身这15卷的诗篇，我们就能看见原来基督徒的道路乃是上行的道路，一面走一面上升的，这个不是水平的，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康庄大道，这个不是我们到美国旅行或者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好像那是个自由大道。我们每次说这个，我们每次想到西安大道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到康庄大道的，但是没有想到西安大道事实上是有山有谷，充满了艰难，充满了艰苦，力上加力。而且诗篇84篇告诉我们说，要经过8家肋骨的，这里面有眼泪，这里面有心酸，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借着这诗篇15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原来他的路是成长的道路，他是螺旋上升的道路，他一面走一面更往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所有以色列人 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尤其如果从加利利这一带，比方说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当时和家人一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那那条路我们大概今天可以知道，那就是因为他们要躲开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多半要躲开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多半是在加利利，在到了加利利，他们就大概在巴山那个地方，他们就越到约旦河的那头，然后再从约旦河东一路的南下，到了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又折回来，又过了约旦河。那么到了耶利哥呢，他们就来到了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那个大概是海平面底下430公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耶路撒冷是在那一带最高的地方，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大家想想看，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很明显的他们要沿着一个山谷，特别是从海平面一直到海平面底下430公尺那一段的河谷，我们知道历史上称它做活谷。为什么？因为当你从这个谷往上走的时候，你所遇见的温度是你不能够忍受的温度，那个温度叫你想起地狱，那个温度叫你想起这是恐怕是整个地球最低最低的地方。如果全世界有一条路是最艰难的，它不只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特别当你往上升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身体变成你的累赘，你发现你的重量，你就发现当你往上升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有一个身体，那地心吸力是一定要我们往下去的，那就代表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要往上去的时候，当我们要往西安大道去的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不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了。肉体有一个力量，那就是地球向下吸引的力量，全世界有一个力量叫我们不能够往上去，所以上升的道路本身已经是辛苦的道路，再加上从死海到海平面，就是地中海的海平面，那430公尺的道路，那个430公尺那个河谷，人所经过的那是活谷，那个火不是烤出我们的汗来，那个火也烤出我们的泪来。所以圣经说往西安大道是要经过流泪谷，然后他们立上加利，个人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呢，如果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尤其以色列人每年3次都要往那里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条路不是容易的道路，这条路是一面走一面往上升。如果你走水平的路，这个地球对我们不是重量，你不觉得世界的存在，你不觉得地球的存在，但是只要你往上升，有一个吸力叫做地心吸力，有一个吸力叫做世界的力量。虽然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但是弟兄，对于年轻人要脱离世界，要抛弃世界，何等的艰难。今年花花绿绿的世界叫许许多多年轻人舍不得舍不下，今天有谁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呢？圣经中的撇下一切，严格说来是指着撇下世界说的。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世界应该远远丢在背后。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爱主便罢，如果你爱主，你真的追求，你真的愿意一路跟随主，与神同行的话，你就发现圣灵所带领那条路乃是上行的道路。上行的道路是要命的道路，上行的道路是叫一面走一面你会告诉你自己说我不行，我有没有可能达到那个地方的。 但是除了上行的艰难之外，我们说过，尤其是从死海，如果你要往耶路撒冷走的话，你明明看见在那个山顶上，那个就是耶路撒冷，在山顶上那就是神的殿，在神的殿那里，神把约柜放在那里。大卫说，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约柜乃是神的脚凳。我们的神住在天上，他的宝座安定在天上，虽然如此，但是他乐意把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虽然他在天上，但他把他的脚一直延伸到地上。现在他的脚需要摆脚凳的地方。感谢主，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就是来到约柜那里，来到约柜那里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弟兄姊妹，在这里每次来到神面前的都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部分，因为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坐在主的脚前，什么时候我们就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基督的路乃是成长的道，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长的。弟兄姊妹，在座的你们有几位，你们今天蒙恩得救已经几年了？现在你在哪里？你仍旧在世界里吗？你仍旧是在米舍？你仍旧在基大的帐篷吗？你难道不厌倦你所住的地方？你有没有一次有一个感觉说，我与那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所以弟兄姊妹，除非你有这种的决心，你才能开始这条上行的路。除非你发现你已经落在极难里面。弟兄姊妹，世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你在极难里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今天我损失了100万，这是我落在极难里面。如果明天国税局要我补交100万的税，你知道说我落在极难里面。但是这个写诗的人，他落在极难不是因为他遇见车祸，不是因为有一个祸患在等着他，不是。等一等，我们看见他的极难，他所说的极难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他迟早有一天要发现，他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对诡诈的舌头说话了，他对他宣战。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嫁给你？本来我们的神是和我们的舌头宣战的，因为我们的嘴唇乃是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但是我们从来不对我们的嘴唇宣战过，我们得意的很，我们觉得我们的话说得比别人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光中的话，你会发现你落在极难里面，你发现你的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你巴不得有人能拯救你脱离这种光景。就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叫取死的身体，事实上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刑罚。一个犯人呢，如果他犯了某一种罪，有一种刑罚是什么呢？就是人把另外一个尸首，完全死亡的尸首，这个尸首在上面长满了蛆，长满了虫的，然后呢，让那个尸体和这个活的人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脚对脚，完全相对绑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在这种背景底下，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落到极难里面，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这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 保罗说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就是保罗开始长进的原因，这个就是这个写上行诗的人他们开始往前走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必须有这个觉悟，我们必须有这个觉醒。你发现说原来我们是住在我们今天，所以今天那个嘴唇不洁净，因为我们住错了地方。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应该住在迦南地，结果呢，我寄居在米舍，在基大的帐篷中，我有活了，因为我和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诗篇120篇。从那里，从那一次的觉醒开始，我们慢慢这条路就往前走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这条路开始成长呢？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落在极难里面？什么时候你恨恶你自己？什么时候现在你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神如何向我们说谎的嘴唇和诡诈舌头宣战，我们也宣战。我们要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炭木的炭火。以赛亚书第6章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发现我们嘴唇不洁净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祭坛就是指代表十字架来说的。那弟兄姊妹，那个炭火就要接近我们。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能从120篇就进步到121篇，然后到122篇，然后到123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成长的路乃是上行的路。简单的来说，这条路乃是登山的路。对于登山专家来讲，爬山不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现在我们要告诉自己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基达，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米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死海。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你当你往山上看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近乡情怯。你如果真的往上看，你发现我们这条路不是没有目标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成长的路最后长到什么地方呢？那是长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生命有多成熟，乃是用我们与神中间的距离来测量的。不错，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应当活在神面前，我们个个都应当因信称义。但是就着我们的记忆来说，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许多时候我们居住在米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愿望？你有没有一个渴慕，说我落在极难里面，我愿意从在这里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条路就是往上的道路。那么等到你到了122篇的时候，那这里这一篇诗篇非常有意思。这里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一篇的诗篇呢，对于读圣经的人可以说带给他们一些难题，就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因为很明显，你如果读122篇的话，那这个人呢，这些人呢，他们事实上，因为我们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从死海那边沿着河谷往上走，最后我们可以到耶路撒冷，而且先到的地方是橄榄山。你如果读我们主耶稣的一生也是如此，特别路加福音，你看见我们的主走了约旦河外的路，然后到了耶利哥，那么从耶利哥我们知道他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伯发奇，也到了伯大尼，那都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朝圣的人，所有走这条路的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一站应该是橄榄山。那么橄榄山是这样，我如果是圣殿山的话，我们知道在圣殿山的东边有一座比它更高的山，那就是橄榄山。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从死海那里慢慢慢慢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他们唱了诗篇第120篇然后121篇，那么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的时候，那么一到了橄榄山，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能够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能看见整个的圣殿，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们关于以色列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到了橄榄山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耶路撒冷到了你的眼底。所以诗篇122篇严格说来，他们到了伯法其，他们到了橄榄山那个地方。那么他们站在橄榄山往西看的时候，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包括城墙在里面都可以说收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么这些人何等的兴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弟兄姊妹，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终于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他们隔一个山谷，对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他们听见有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因为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因为你要往西安去，你走生命成长的路，我生命也成长，结果呢，我们就彼此相遇了。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相遇，并不是因为凭着社交把我们这些人绑在一起，世界上有很多的俱乐部是从这里开始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每一个人，有的人在伯特利，有的人可能在别十八，有的人在别的任何的地方，他们根本都不相识。不过因为他们有一条路是相同，他们要往锡安大道去。特别等到他们快到橄榄山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这个不是几家几家，就是成群成群的人。让他听见有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现在你就遇见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我们所以遇见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到主面前去朝见他。我们永远是正的关系，然后才是横的关系。今天世界上任何的俱乐部，任何的团体，他们是从横的关系在那里发展。今天许多的聚会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教会乃是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你蒙召，因为我蒙召，所以我往西安去，最后我们就相遇。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正的关系上，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往西安大道，我也往西安大道，所以现在我听见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下面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晓得，只有当我们到了对岸，过了山谷以后，到了对岸以后，我们才到了对岸以后，那么我们才到了对岸以后，我们才算是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但是呢，很稀奇，这些人明明在橄榄山，我们怎么知道他在橄榄山呢？因为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大家如果到过纽约都知道，如果你站在帝国大厦的底下，你看见的是帝国大厦，你没有看见整个曼哈顿，你看不见整个纽约，你看不见。除非你坐船，你到了自由女神那附近，然后你再往曼哈顿看，你往纽约看，那现在你可以说纽约被建造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一百二十二篇，如果说这个人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他怎么可能能看见一能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呢？所以这个对于解经的人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你的脚已经踩在门内，你怎么能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是一座整齐的城呢？那明显的122篇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所在的地方分明是诗篇100，分明是在橄榄山上，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已经很近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耶路撒冷在望，现在你可以说圣殿在望，现在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不远了，没有多久你要达到哪里，那是何等的安慰。虽然他们经过了流泪苦，虽然他们中间经过许多的辛酸，许多的眼泪，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看见耶路撒冷，他们所有的疲倦都不见了，疲倦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要知道122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已经快到那里，但是还不是那里。一面说我的脚站在你门内，但是怎么还是远远在望呢？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困难。那因着这个缘故，有两班的圣经的学者。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说，事实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橄榄山上应该有一座城门，这个城门呢就在橄榄山上，然后从橄榄山的城门呢可以直接有一条的路，那条路呢应该是一座桥，那就座的桥一直从橄榄山通到对面的圣殿山，一直通到金门，那从那里人就可以进到什么，就可以进到圣殿去。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写诗的人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但他同时能够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可以这样说。那这是一个说法，但这个到底有没有考古学的根据，这是打很大很大的问号。其实这里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了伯法奇，所谓的伯法奇就是到了橄榄山，到了伯法奇呢，我们的主就骑着驴子就进耶路撒冷。那现在如果大家没有到耶路撒冷，你读那段圣经一定会糊涂，你搞不清楚，因为你实在搞不清楚原来伯法奇到耶路撒冷还经过一个山谷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在古时候不像现在我们的大都会一样，我们今古时候的城那个观念是什么，是个城墙来范围它。但事实上你知道在古时候那个许多人的观念不一定只做城内才是耶路撒冷，事实上你到了橄榄山，严格说了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奇，你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边界，虽然不是城墙的边界，但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英文所说的 city limit， 这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那个城市的界限，就是过了这个界限，你知道你已经来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家要记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是过了耶路撒冷不错，但还可能在耶路撒冷城门的外面，乃是路加福乃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一次主耶稣是进到城的里面去。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话，我马马虎虎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其实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所说的站在你的门内，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城市界限这个词，所以很自然的就用这个来取代它。所以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到了伯法奇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考古学能不能证明过去那里有一个城门，这个我们不去管了。那这个城门其严格说，不管那是不是因这个，我们说过，就是因为拉比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奇就到了 city limit， 所以他们想象说，很可能那里是有一座城门。那有没有那是另外，这个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但是要紧就是说，很明显的，到了122篇。你看这些人已经到了橄榄山了，对面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就是圣殿， 对面就是神的约柜，我们就能来到那里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目标已经看得见。当你还在死海的时候，你只知道那个目标远远在山顶，你只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你到了橄榄山，所有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映在你的眼前。现在你能忘记路上的辛苦，因为不久就要到了。但是弟兄姊妹，看上去已经快到了，但是从122篇一直到133篇才真的到了圣殿。那么中间呢，有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明明是在122篇，明明是在这个山上，明明是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已经到了橄榄山了。但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都知道，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路，就是从橄榄山到圣殿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一定要经过锡安山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很兴奋，因为有人把我带到锡安山。那么锡安山是个很，今天的锡安山是个很高的地方。那么我就告诉自己说，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我告诉自己说，你看今天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我就很兴奋。那么但是呢，我为着安全起见，我就问附近的修道院的修士，我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个果真是圣经中的锡安山，果真是圣经中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吗？他说不是。那我就很惊讶。那么结果我就告诉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么你告诉我锡安山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所站的位置乃是耶路撒冷的西山，是在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是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不要往上看，你往下看。我一直看我找不到那座山，他说 no， 你往山谷看。那么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希洛亚池子，圣经里面告诉我，那希洛亚原文，这个你若读起来希伯来文就是希望池子，这个希望和西安根本是同样的一个音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就是大卫最早把那座城攻下来，也就是圣经中的锡安山。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原来耶路撒冷有好多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而锡安山是最小的一座山。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启示的人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可见他们来到了锡安。等到你来到了锡安，你才发现那山比这山高。为什么？你现在才发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已经到了橄榄山了。结果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降低再降低。你如果要到锡安山的话，从橄榄山到锡安山没有桥的，从橄榄山到锡安山你一定要进到山谷，然后到了一个谷叫做希伦溪谷，然后从希伦溪谷再慢慢的爬上去。实在说来，在旧约，在约翰，在大卫那时候，所有朝圣的以色列人都是走这条路的。你到了锡安山，现在你就发现摩利亚山就在上面，就在北边高一点地方。实在说来，锡安山也是摩利亚山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普通说摩利亚山是指的圣殿山来说的。所以如果你到了锡安山的时候，你还要往上看，现在你往北走，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也就是神的约柜所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125篇的时候，你知道你又进的很多了。你本来以为登峰造极了，结果没有想到那条路居然带我们往下去，居然到一个地方叫做锡安。那么圣经里面锡安是代表得胜的，锡安就代表得胜者的原则。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人说我们是得胜的，你看见他不得胜。所有得胜的人 要记得他所在那座山是最小最矮的山。所以感谢主，这是125篇，到了133篇，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涨的。那现在我们回到121篇，今天我读120篇的目的不是要看内容，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诗篇121篇它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诗篇121篇刚好在120篇跟122篇中间，是在约旦河外和橄榄山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准了这个位置，那么朝圣的人是怎么到橄榄山的？那条路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路加福音为我们描写得很清楚，那条路是经过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经过那个流泪谷，就是那个活谷，然后一路要走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122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伯法奇，给我们看见是橄榄山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121篇这他所在的地方，那一定是从耶利哥一直到橄榄山那一块。那很明显的，这些人他们要沿着河谷要往山上去了。那弟兄姊妹，当他们站在几乎是海平面底下430公尺，结果他们怎么说？我要向山去。为什么要向山去？我的道路不是没有目标的，我的目标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最后我成长能够一直长到神的面前，神的约柜就在那里。所以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弟兄姊妹，在这里他没有看见，他在这里没有看见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没有。因为所有要到橄榄山那条路一定是那条路，这个不会错的，那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走的那一条路，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这条路原来就是锡安大道，原来就是诗篇84篇所说的锡安大道。而流泪谷呢，就是从死海一直到地中海那个高度，中间430公尺所经过的那个活谷。最近八月份我们曾经到过那一带，那是全世界记录是最低，这个最高最高，没有一个人受得了，那个地方根本几乎不可能。有的时候耶路撒冷下雪，有的时候摩利亚山下雪，这个约旦这个活谷是不下雪，雪根本下不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犹太的旷野，而那个旷野你记不记得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羊要把他们送到旷野去，就是送到这一带的旷野。那这一带旷野晒太阳晒的时候一定要伤害我们的，所以难怪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华，耶华在你右边荫庇你。那个时候你如果在犹太的旷野，你只要看见一块大的岩石大的磐石，那里有个投影，那弟兄姊妹，那个就是最阴凉的地方。你如果到了疲倦的旷野，让我们记得什么能伤害我们呢？太阳能够伤害我们。到了晚上，白天是非常非常的冷，晚上是非常热，晚上是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这条路是在哪里？很明显，这是犹太旷野那条路。那条路乃是从死海一直到耶路撒冷的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为什么？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他的约柜在哪里？他的殿在哪里？他的同在在哪里？当然在哪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不过是过路的，但是我要往上升，我要竭力追求，看万事如同粪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背景底下，你才能够明白诗篇120篇我要向山举目到底向什么山呢？很清楚的弟兄姊妹， 普通我们用中国人眼光来读这段圣经，那么可能是指着黄山，可能指着泰山，什么山都可以，阿里山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里不是任何的山，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山顶最高最高的地方，我们就能见神的面，我们就能在他脚前下拜。但是不要忘记，你越是不登山的人，你如果看见那个山那么高，你自己知道你不可能爬上去，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可能，因为你的力量不够啊，你的能力不够啊，你不是个登山专家，你怎么能够从海平面底下430公尺要到100公尺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这条路不是登山专家走的路，这条路乃是以色列人走的路，每一个人都应该走这条路，每一个人都说我办不到，但是每一个人都办到了，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曾经为着帮助年轻人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特别设计一条路，就让这些年轻人呢，因为他们年轻力壮，我们希望他们从耶利哥能一直走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沿着主耶稣那时候可能走过那条路，因为那条路是101条，就那么一条，所以我们都设计好了。不过我们后来还是想到那条路，就像这里所形容的，这个不是人能够，这个要力上加力才能，连年轻人也不行的。所以为着怕年轻人都是一时血气方刚，一时很兴奋，说是我们走吧，他们走的一个钟头，他们就开始后悔了。你如果从来没有走过那条路，你就不知道，你走过那条往上走，尤其是你那个时候，你越往上走，越发现你身体存在，你还有个重量，有一个累赘在那个地方，到时候你气呼呼的，到时候气喘喘，你根本走不上去。所以后来主办单位他们已经想好了，告诉年轻人说，这样吧，你们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可以了，那实在你们走不上去的时候，我们在半途呢用车子把你接上去。那如果今天二十世纪的年轻人走这条路需要用这个冷气车把它接上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条路多么艰难，你想想看往西安的大道是不是今天的康庄大道？不是的。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秘诀，这里的秘诀是什么？这里的秘诀就是保护这两个字，保护这里一共出现了6次，在希腊原文都是保守，希伯来原文都是保守。保守什么意思？保守就是有人不睡觉，保守就是你自己不要努力看守你的嘴唇，叫你不说谎。我们现在如果要追求的话，我们一定是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口不说谎，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意念，这是我们做的。弟兄姊妹，这条路就太辛苦了，但是感谢主，这里首这首诗的第一节第二节是讲我，到了第3节第4节第5节第6节第7节到了第7节都是讲他，那最后第8节是讲你。那么讲到他的时候，他是谁呢？他就是保守你的是耶和华。那么他做了一些什么呢？他要保守你的性命，那个保守你的性命原文就是要保守你的魂，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守你。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在哪里？不是你努力的上去，感谢主，有人要保守你，保守我们的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就是我们不是要到那座山上去，我们不是要来到他的脚前吗？就这样的一位要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神是不保，是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其实我们的神，如果就着神来说，他当然他不打盹，但是严格说来，他不肯打盹，他不肯睡觉。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的主他因着不打盹不睡觉，所以我们就长大了。弟兄姊妹，所有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长大，他从来没有自己保守自己。许多时候他睡着了，他母亲不肯睡，孩子就是怎么长大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太太，在一个这个东方的国家里面，特别在回教国，有一个国王叫做苏丹， 那么他有一次就跑到苏丹那里去，他就告诉国王说，他说你要陪我，为什么要陪我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失窃，我有东西被人偷走了。那国王就问他，那你为什么失窃呢？他说因为我睡觉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进到我的帐篷把我东西拿走，所以现在你一定要赔我那些东西。那么他说，那么你怎么这个你的仇敌怎么会进到你的帐篷呢？他说我的仇敌进到帐篷因为我睡觉了。那么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睡觉呢？他说我睡觉因为我在想你不睡觉，所以我就可以睡觉。弟兄姊妹，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因为他想说国王是不睡觉的，所以他当然可以睡觉。现在东西被人偷了，这国王一定要赔他。后来国王也很乐意把这些东西赔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主从来不打盹不睡觉。到了127章7篇的时候，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不睡觉我们能够安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爬到那里去，要用我们肉体的力量，迟早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肉体爬不到哪里去的。再次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能安息在主的怀里，发现说他就是保守我们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能从这里一直到神所要，一直长到诗篇122篇。所以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课。那最后我们结束以前，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从前在安利甘会，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会都，有一个会都是个 bishop。 那么他呢有一次到了伊索比亚去，那么他受了很多的误会，在他的感觉里面神已经离弃他了。所以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跑到一个洞穴里面去祷告。祷告他就向神倾心吐意，就告诉神说他为神做了多少，结果受人的误会，受人的冤屈，受了许许多多不白之冤。他就祷告说，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他一面祷告他一面落泪，一面祷告一面非常非常的迫切。那么他不知不觉就祷告了好久好久，也许祷告了快一个钟头。那么因为他到了这个洞里面本来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因为他在那祷告祷告祷告，慢慢他的眼睛就适应这个整个洞里面这个洞穴里面的情形。等到他真的你看清楚这个洞里面的情形，他忽然间发现一件事，原来他在祷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土狼。这个不光大土狼，而这个大土狼还有几个小土狼。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小土狼在大土狼的旁边，这个大土狼兽性一定要爆发，因为他要为着要保护他的小土狼，他不可能饶过任何的敌人，不可能。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弟兄在那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张开眼睛，他发现神没有离弃他，有一个保守的时候，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土狼很可能就把他吞噬了。他祷告快一个钟头，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以为神弃绝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有离弃吗？神没有离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篇120篇，一篇我们都要经过的。但愿我们看见，有一天如果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秘诀，我们所以能够成长，我们所以能够经过流泪谷，所以这个流泪谷能变成祝福的谷，原因很清楚很简单，就是因为虽然这里有沙漠有荒野，但是神要做我们的庇荫，他在右边来庇荫我，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说，我从来没有离弃你。神用他的眼睛一直引导我们，好像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怎么长进的秘诀，我们怎么能够从120篇一直长进到134篇。那让我们记得，诗篇上行诗是真实的15篇诗篇，给我们一个蓝图，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一步一步的能够生命成熟，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但愿神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 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的面前，如果你觉得好，使用你使用这些话，但愿你勉励我们，鼓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双手下垂，我们两腿发湍，两腿手下垂，主啊，我们好像都失去了盼望，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要建造你的身体，我们知道你要建造你的灵宫。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在这条往西安的大道上，虽然我没有经过流泪过，是你做我们的鼓舞，是你做我们的盼望。但愿因着这些话，叫我们能看见，是你保守我们，是你保守的能力能带领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